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饮，亲近你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主耶稣，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生命的力量，好使我在你爱的话语中，我的生命得到了你爱的滋养，就像一棵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主耶稣，你使得我在你的爱内结长存的果实，我以感恩的心答复你的宠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的赞美，献上我的敬拜。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召叫我们蒙恩的位置上，来领受你准备好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从你施恩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充满在我们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充满，不论是现场的线上的，你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安息在你永不止息的爱内，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主又在他的爱中把我们聚在一起，有主一切都美好。让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先知书58章的第一节。以赛亚先知书58章第一节，上主天主召叫他的先知以赛亚，你大声的呼喊，要他大声的把这重要的讯息让天主的选民都能够听到。在今天也一样，他要把重要的讯息放在他仆人们的心中，开启他仆人们的口舌，要向他的子民信他的人大声的呼喊，不要停止，提高你的喉咙有如号筒，向我的百姓宣布他们的过犯，向雅各伯家指明他们的罪孽。这一个大声提高喉咙有如号筒，号筒在圣经里有特殊的意思。让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一章，若望中途 他得到启示，写了这一本重要的信息信函。我们读第九节，我若望，中途若望，你们的弟兄也是同一的圣神所生的属于天主的人，并在基督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我们是一同承受着主给我们的患难，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要与他一同为王，同完全。这是一个能够被主准备好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在他的千年国度里，那得胜的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来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世界万物。这是我们在起初的召教，亚当就是领受这一个召教。上主天主他在爱中所造的一切样样都美好，台东是一个好山好水好美丽好可爱的地方。我们昨天有一些从非台东的地方来到这里，跟在台东的好可爱的人在一起，在谈论主的美好，在享受主在台东给我们昨天非常丰盛的午餐。我们就提到了这里好漂亮，这里好美丽。有人说我不在台东就不能够体会到这里的那一个味道，那一个安息。我问德林说，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民宿民宿民宿，这里有这么多的民宿，或许在台湾台东就是有最多民宿的地方。我问他一个问题，这些民宿都有人来住吗？他说有，生意都不错，表示说有好名声，吸引着不在这里的可以有一个家的味道，家的地方，在那里来享受天主赐下的丰盛跟美好。这一个亚当，起初的亚当，他领受了天主给他的产业，叫他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以及海中的鱼类活物，就是他所掌管的是陆海空，是这么大的产业。当然也包括好山好水好美丽的台东，可是台东毕竟是主创造的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就这么可爱这么好的地方，这里又是一个台东可爱的地方，这里叫做真德。你真的来到真德了？你真的来了吗？真的听到了真的呼唤吗？真的，我们真的来到了真德，就是我们要以忠贞的德性来亲近我们的天主。那么真德固然好，只是台东的一小部分，台东固然好，只是美丽台湾的一小部分，而亚当所掌管的那远远大过台湾，那是天空的、地上的、海中的，都是他的。这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天主呼召亚当，你要管理万物，掌管万物，你要管理掌管，就是亚当被召叫是为王的、掌权的。你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管理大地。有一个亚当做得很好，叫做生育繁殖。他虽然管理得不好，他犯罪了，失掉了这为王的权柄，但是天主在他的身上的爱，天主的呼召是不会撤回的。那是罗马书十一章， 他不撤回他的宠召，但是我们不活在他的召教里，我们是没有生命来做他召教我们做的事。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主耶稣来了，他恢复了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他为我们把万事万物都赎回来，又准备我们，让我们与他一同为王。所以若望中途，中途们，先知们，以及神天主重用的仆人们，都是为了准备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徒进入成全。那么成全的基督徒有成全的生命，是能够共同在爱中以忍耐的心、坚忍的心承受完成主的宠召。他为天主的话并为给耶稣作证，沉到了一座名叫帕特摩的海岛上，那是一个监狱，在海中的一个监狱，人再也不能够靠近这监狱，靠近监狱里的人，他就是非常非常孤单的，好像被这世界抛弃了，限制在一个帕特摩的海岛上。这是天主的手为他安排最好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话。很多时候天主要跟我们讲话，等等，我先跟我的老公、我的老婆、我的朋友先去讲话，讲到最后就没有回到天主那里去了。那么那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打扰他，他也不能做什么，四周都被封闭了。记得有一个地方永远不会封闭，就是天不会被封闭。这四周可以绝了望，但是向天的门会打开，会给我们天上的启示、天上的祝福。他就在那里有一个主日，是主的日子，在那一天我神魂超拔中，就是他的灵见到了异象，他的灵被提到了天上，在天上见到了天上的异象，得到了天上的启示。我们必须要有天主给的异象启示，才知道如何去活天主召教我们要活的得胜的生命。圣经说，在欧瑟亚先知书第四章第六节，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所以会丧亡。我们没有属灵的知识，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犯罪会丧亡，可是我们不知道我可以求耶稣基督赦免我向他认的罪。因为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如果我们明认我们的罪，忠信正义的天主必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知道他是极其慈悲、良善、宽仁，他在等着我们悔改，回到他爱的怀抱的那永远爱我们的天主。在箴言也说，我的民若没有意象、没有神事，就会放纵放肆。有很多的事情，因为你没有意象、神事，非常的超越，非常的放纵。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很多放肆放纵的事实呢？有的。当我们会敬畏天主，我们知道天主非常伤痛的对这一些罪恶的事，而他被提到天上，也就是 天主把他摆到一个地方，不能做什么别的事，就能做天主要他做最重要的事，叫做专务祈祷。在中途大事录那里也提到，天主使得得救的人不断地加入会众，所以就有很多众人中间许许多多的事情。后来有管理饮食的就疏忽了，犹太人疏忽了，希腊人后的犹太人他们那一些妇女们以及寡妇们的需要，而有了一些争执。中途们就开会祈祷，主就要他们选出七个来办理这饮食的要务。伯多禄中途说，至于我们要为天主的真道来服役，为祈祷来侍奉，就是为了神的话。你要得着神的话，是要在祈祷中，祈祷是要务，不能为了超管饮食而放弃了更重要的一份。所以有的时候天主真的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你就只有祈祷是你的盼望，几乎就绝了望。若望中途就是在那里祈祷，祈祷到天主的时间到了，那一个主日把他提到天上，他听见在我背后有一个大声音，很大的声音，好似号角的声音，说这一个大的声音像是号角的声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基督的话像是号角的声音这样的说，将你所见的写在书上，送到七个教会。他得到了这七个教会，七是指的今世的圆满，这个字是四加三，三的意思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代表着圣父、圣子及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三四指的是一切的受造物。有几部福音？四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说，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一切的受造物都有好消息给他们。那么这一切的受造物是所有的受造物加上了三位一体的天主才会圆满。七就是今世的圆满，只有三位一体的天主跟我们在一起，他掌权，一切就进入圆满。纵使在帕特摩的岛，是不是三位一体的天主还掌权呢？是，那一个监狱就变成了天主造就他，也造就我们众人，那一个天主造就的地方。有了天主的手，天主选择的地方，那就是最好的。我们有的时候选择选择选了索多玛，那是罗特选的，没有选上好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意向选最好的，不要选天主要我们不要去的地方，不要选的地方。这一个号角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声音，号角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声音，可以让大家都听到。有时你在这里大声喊叫，这里的人听到，隔了墙的那一边就听不清楚了，但是号角则不然，到了更大更大的地方。我们的主愿意我们都能够听到他生命的话语。那么这号角是有一个吹号角的人， 那么吹是要有气息进去，否则号角不会响，对不对？号角也是先知，代表着先知，他不是讲自己的话，而是上主天主主耶稣把他的话在圣神内就用这个器皿把它宣扬出去。这一个被天主用的器皿，那么号角会不会自己发声？不能。如果你做天主的先知，就是不能讲自己的话。所以先知书里面就讲到这些假先知，我没有派遣你们，你们却自己讲你们要讲的话，你们有祸了，因为我没有派遣你们。那么必须要被派遣，如果你是忠信的被派遣，你不会改变派遣你说话的那个声音。号角会不会改变？不会，就是非常非常精准。天主要把我们的生命变成很精准，讲他的话才精准，就不会要把讲的话用来得到自己的好处。你想号角声音发出去，他要得到自己的好处吗？没有，这是号角。在启示录里有提到了七个印，七个印，印就是封闭，有很多天主的启示封闭在那一个印的封闭里，里面是字，可是外面是加了密封，也就是这一些奥秘的事人不知道。隐藏奥秘是天主的荣耀，把奥秘显示出来就是我们和我们后裔永远的福分，这是生命记所说的。所以主耶稣喜欢把天上的奥秘不断地向我们启示打开，就变成了我们有的知识也可以承受的。举例，你认罪悔改，耶稣基督会洗净你认的罪，这是他的应许，他的话。那么你的儿女可不可以？别人可不可以？这是启示出来的奥秘，就是为了我们子女众人的好处。那么这一个启示必须天主把他的启示给我们。在哥罗森书第二章，在基督内有一切属灵的知识和智慧，就是所有的奥秘都是在基督耶稣里，也只有他堪当可以打开这一个启示。末世录的圆满的启示七个印，就在一个一个按照天主的时间，是主耶稣把它打开的。这一个天主的奥秘就不断的不断的被打开。我们正活在这一个时期，主要做的美好事。那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传讲天主的话，传讲的好就要听得好，对不对？听得好，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专注于主。主会在各式各样的状况里把他的奥秘向我们启示，派遣你把这一个启示的奥秘让大家得着。现在就是天主把他的奥秘大大的显示给我们的时刻，这也是我们翻到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你要大声的呼喊，不要停止，提高你的喉咙，有如号筒。而在第六个印被打开，第七个印将要被打开时， 就是最后一个圆满的第七印要被打开时，就有七个号。号就是要大家都听到，大家都听到，大家都听到。所以天主若不把他的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那是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当他启示给他的仆人他的先知，他就一定会做他所启示的。所以这一个号就是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撒以亚先知他得到了启示，天主要他大声的有如号筒告诉他的百姓。那么第七个号之后就是七个鱼审判，最后的审判，一个一个的审判，圆满就要来到我们中。我们已经在这末后的时期，启示在打开，号筒在广泛的让我们得着听到。那么审判我们的天主，他要乘着云彩，主耶稣基督他要乘着云彩来到我们中，来到这一个世界。那准备好的就要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跟他一同相会。这是写在马窦福音二十四章，他要乘着云彩再来。马窦福音二十五章，他乘着云彩再来，就是以王的形象而来，他要审判，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他就开始要审判众人。所以这天主在审判我们之前，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悔改，在准备我们。你大声呼喊不要停止，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爱，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大声的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没有为父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肉身的父亲按照肉身的意愿去管教，也会管教自己的儿女。如果你是儿女，就会被管教；如果你是别人家的儿女，就不被管教。何况我们灵性的父亲，他也管教他在爱中所生的每一个孩子，好使得我们能够分赃他的圣善。他要我们有他的性情，分赃就是跟他的荣耀在一起，不是沾染不洁，而是承受圣洁，好使我们愿意顺服他管教的，就结出义德平安的果子，不会走错路。这一个爱的呼召，爱的管教，是我们的天主爱我们，而且他说向我的百姓宣布他们的过犯。我们觉得我已经圣洁了，我没问题，那你的问题才大。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天主都知道，自己以为自己很伟大。千万不要在最后白色大审判的宝座前才看到了我不是我想的样子，那太迟了。所以天主他光照我们，向雅各伯家指明他们的罪孽，他们犯了什么罪，就是让他们知道，如果你要知道你有什么罪，你必须在光中才会知道，只有借着他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早上我很早起来，我要在衣橱里挑一件衣服，或许衣橱里有很多衣服，你要挑一件干净的，对不对？ 你要去婚宴，你要挑干净的。那么有一些脏的在那里没处理的也在那里，可是没有光，你就不知道哪一件是干净的，哪一件是不干净的。没有天主的光，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他之间的问题发生了什么，那就叫做罪。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无知。你知道了不肯悔改固执，就会跟天主的爱隔绝。那是《二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他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就是因为无知和固执。无知是没有光，固执是光已经显明了，我偏偏有自己的光，废弃主的话。他的话是光，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要向雅各伯家指明他的罪孽，如果他指明我的罪，就是他的光照亮了我。那个光照亮我，是他要恩待我，让我不继续在这罪恶中继续的走向丧亡的道路。在中途大事录第九章那里提到，有一个对天主充满了热忱，对他祖先的天主、亚巴兰的天主、伊萨克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充满了热忱，我们也一样。但是这一个人名叫扫路，他就一直迫害基督徒，因为他在黑暗中没有光，只有凭着自己的热忱、宗教的热忱，不见得就是真理。那是一个在以色列子民的教育下教出来的，算是教得很好，他读过很多的经书，受到了最有名的那经师的教训，是学得很好的。你知道学得好都会去运用，对不对？学得好就会运用，扫路运用得非常好，他付诸实行，就迫害基督徒。在他从大司祭拿到了许可，去到大马士革那里捆绑迫害主的门徒，他在耶路撒冷做得还不够，或者说很有成就，就不是一个地方，好像在台东做得还不够，要到台北、台湾各个地方，台湾岛做得还不够，要到其他外面的。扫路就是这样，当他有了光，他趴倒在地上，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主，你是谁？圣经说，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那一个口吐凶杀之气，他没有继续的谩骂谁暗中犯贱，谁在这里迫害我，那一个叉叉叉给我显示出来，他完全不是这样。他是知道这是荣耀的，就是天地的主宰，他说的是主，天地的万主之主，最大的主，你是谁？他相信有唯一创造天地的主，主宰。但是这个主宰是谁？主，你是谁？主跟他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主已经复活了，在天上，谁能够到天上去定他到十字架上呢？谁能上天迫害他呢？都不能。所以保禄中途最知道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受苦，是不是全身都受苦？不信的话，你找一根针戳戳自己的小指头，这只是小指头靠近指甲旁边的，你戳一戳看，全身全人都揪起来了。就是一个肢体受苦， 全身都受苦。所以我们是耶稣宝血赎回来，被安放在耶稣肢体上的肢体，这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非常非常的苦。所以有了光才有机会认识真理，可是要悔改。这悔改以后，扫路继续走迫害的路吗？断乎没有。他开始，连其他的人都很意外，这不是迫害这门道的，怎么今天开始为主耶稣基督作证呢？作证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全能的天主，天主的子儿子，作证他就是墨西亚弥赛亚，他是基督，神的受膏者。这一个借着光明才能够把光明看见，所以天主的光一显现，人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自己的罪。扫路从此不再活那个罪恶的生命。以赛亚先知在第六章，以赛亚先知书，他看见了万军的上主，他的荣耀充满了圣殿，他衣襟充满了圣殿，而且有色拉芬在那边喊着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荣耀充满天地。他第一个反应是，我有罪了，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犯罪得罪了神。一直到在那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中间，就不会有感觉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在说谎，你就没觉得说谎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在贪污，你也没觉得贪污是什么不对的事情。只有天主的光，那尺度来了，显明这是唇舌不洁的人群中，可是他没说除我以外他们都是不洁的。那你没看清楚天主的爱是指着你，你看见了他要圣化你。以赛亚他认罪悔改，色拉芬就用天上祭坛的炭火碰触他的口舌，洁净了他，他才能够传讲天主的话。我们继续读第三节，他们就是这一些天主所爱的选民，他们固然天天寻找我，每一天都在寻找天主。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每一天都在寻找。我想扫路也是每一天在寻找到哪里去迫害，在耶路撒冷吗？这里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到大马士革去。他们天天寻找，喜欢认识我的道路，很喜欢知道认识天主的道路。这也包括在今天很多基督徒算是比较好的基督徒，可是和主的心跟主的旨意却是天壤地别的差距。好似一个行义没有背弃天主法令的民族，义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好了就叫做义人，这关系不好就叫做罪人。罪人的关系因着罪跟天主有隔阂，因着认罪，主耶稣这最大的义人就使得我们因信他而成为他的义人，就跟他恢复了一个好的关系。圣经好几处都提到我的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义人因信心而活着，所以义人的生命就是信心的生活。我们要知道义人好的关系，为什么会有好的关系，就要知道天主的话因信心而生活。什么叫做信心？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来自于听见， 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我们听到了基督的话，我们回应他的话，把他的话当作话，就叫做信心。他的话会洁净我们的罪，他的话会给我们生命，他的话会使得我们跟天主恢复了一个对的关系。这一些人好似一个行义没有背弃天主法令的民族，向我要求正义的措施。我们的天主所做的都是正义的措施，都是好的，都是公义的，他是公义圣洁的天主，期望与天主以之接近，他们想要亲近天主，他们想要知道天主的道路。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守斋而你看不见我，我们刻苦而你不理会，我们守斋了你看不见，我们的天主是不是没有眼睛来看，偶像没有眼睛看不见，我们的天主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是没有看见我们的刻苦，他没有理会。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祈祷却让我不能够亲近他？我们的天主他是多么多么的好，他还是回应了他们所问的话。看了，你们在守斋日仍然苦心经营。守斋日就是禁食祈祷，专门选定的为祈祷而禁食的日子。那么禁食就是按照你的权利，你是可以肚子饿了每天吃三餐或几餐，这是你生活的权利，这是我们活着的有的权利。但是我愿意在祈祷的时候把我合法的权利我都放下来，这样的祈祷就是我看重祈祷，寻求天主的旨意，甚至把我合理合法的生命的诉求都摆在第二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很多的事摆在天主的前面，我没有时间祈祷是因为我要跟人讲话讲很多，我要跟人在一起很多，我就没有时间。那么你好像跟很多人讲话用掉了这时间，你没有时间给天主，我没有时间奉献给你，因为我买衣服买吃的，我带了一个大的空箱从国外来这里，要充满这个箱子带回去，我没有东西，我没有钱给天主，因为我不够。所以很多人是活在不足中间，欠债中间，没有什么给天主。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很多我们习惯性的做法。我不是说你可以不可以买东西，可以的，可以的，都可以的，但是我们把天主摆在第一位才是最好的，这是真的。那么如果天主他愿意祝福我们，他召叫我们，有的时候是让我们改变了我原来想要做的事情。那这一个改变就是因为我爱天主，我愿意舍弃我合法的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寻找天主的旨意。当我们会这样的寻找天主的旨意，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有一次我们在中国有一系列的讲习会，有一个弟兄就说了，他说我求问主，主啊，如果你要我把我的钱奉献给你，我愿意。天主就召叫他说， 把你的钱都奉献给我。他就说我还有车票，那扣一点车票。又在想说那我回家的车票费有了，我还要有一点路上的吃，这样算一算算一算就没什么，就只剩下一点点。可是天主说全部，可是天主还给他机会。到了第二个地方，他说主，我知道你上次跟我讲的话，那么这一次我要听你的话，你不管怎么说我都听你的话。可这里没有看到有奉献箱，哎，那不是我的事，根本没有奉献箱。那当地的那负责的省长就在一个地方一个时刻说我们为主而奉献，慷慨的奉献。他又说主啊，我该奉献多少呢？主讲的是一样，把你全部的都奉献给天主。他就愿意把他全部的都奉献给天主。一样有车票的问题，回去的问题，他还没买。然后要他去奉献的时刻，就是神父说待会休息的时候你们自己在那边摆了一个奉献箱。他要去奉献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说，哎呀我找你找了，我们是一起来的，我终于找到你，哎呀我欠你的钱我要还给你。他不要，啊，我现在还给你啊，千万不要，他我怕我没钱，我一定要还给你，啊，你再还给我给你翻脸。他不愿意去收这个钱，因为他跟天主好像有一个约定，那个时候他要把他的钱奉献进去。主就说你为什么不收别人欠你的钱？主知不知道？主都知道。他认罪悔改，他说我已经不收了，那么请你再给我个机会，他要再还我就收了。哎，他就来了，啊，我还是还给你。自己的口袋吗？主乐里，他就惊艳到说他回去的车票。有另外一个姐妹说，我好感谢你，你把这好消息告诉我，我来了。我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谢谢你。主说帮你买车票，你愿意我帮你买车票跟你一起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吗？我们的天主会照顾一切，他真的会照顾一切。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习惯，这是我的车票，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这个我的那个，这是我的食物，但是五饼二鱼也吃不完。所以天主要我们懂得他的心。他说你们在守斋日仍然苦心经营。有没有苦心经营啊？好苦心经营哦，现在不要收这一个债，现在还在经营这一点那一点。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在上一场，她渴望主跟她讲话，主就跟她讲了很多的话。她要赶着搭高铁，还有一些票要退，主就跟她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留下来。主是一路跟她讲话，结果她全部都做完了。虽然人很多春节，可是还有五分钟去搭高铁，可是有的时候连五分钟都没有，还给你负十分钟，怎么跑怎么跑，已经都来不及了。我讲的是真实的见证，在中国他们赶火车真的赶不及了，赶不及了，好不容易坐了那一个计程车，就说车子太多了我们开不过去，我把你们放下来，就把他们摆到路上，还过街你自己跑去还要快一点。也真的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边时间都过了，可是火车误点。直到等着他们上了车，他们认出是天主的手。这一类的事就是天主要显示信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是千真万确的。要讲主的奇迹讲不完的，太多的， 这个世界要把耶稣所做的事都写下来，怎样？全世界都容纳不下。若望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地方就讲了这真实的事。这守斋还在苦心经营，这是完全矛盾的。勒索你们所有的工人，就是对别人很严苛，要把别人的好归于自己，自己的好不可以给别人，也不可以给天主。第四节，看了，你们一面守斋，一面争吵。如果你是在禁食祈祷，其实你禁食。你们有做过禁食祈祷吗？有还是没有？有啊，感谢主。不论你有或没有，你们都有过饿的经验，有没有？这是一定有饿的经验。有的是没办法，很饿，饿的是很难受的，非常难受的。如果你禁食不祈祷，那叫做挨饿，不是讲的守斋。重点是祈祷，可是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不太容易祈祷，不太容易想天主，都是想扣肉饭软丝海瓜子。所以你们一面守斋一面争吵，真的肚子饿的时候很容易争吵的。这只剩下最后一块东坡肉，怎么你一口就把它吞下去？我们刚刚守斋完，我也想要吃，哎，你怎么把它吃下去？其实我们很容易被很多生活的各式各样的状况抓住了。我们要自我得到满足，就会苦心经营，就会要别人受亏损我得到，那么进食刚好反过来，我受亏损天主得到，而且还打架，以恶拳打人。这是饿的时候打的拳吗？还是饿了以后恶念也出来了打人？你们不必再如今天一样守斋了，免得你们的吵杂在高处可以听到。天主听到没？听到了。他们前面说我们守斋你看不见，我们刻苦你不理会，其实天主看见听见都知道。难道这就是我所种意的斋戒吗？他说你们做的这一些都不是我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做一些天主不喜悦的，你只是在外面做的，并不悦乐天主的心。人看外貌，天主看人心，他最看重我们的心是不是为爱他而做的。当你是为爱他而做的事，他知道，他知道。这是信仰成长、快速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爱他，为爱他而做，为爱他而不做，为爱他而愿意舍弃我有的权益来做。难道这就是人们克己的日子吗？克己就是胜过自己的私欲，他们整个都是私欲胜过对天主的爱，对人的怜悯。难道低头如芦苇，以苦衣和灰尘铺船，你们就称为斋戒吗？你确实穿了苦衣，你确实用灰尘铺了船，让你的干净的船跑到外面去，拿一点灰撒到上面，这就是悦乐天主的斋戒吗？或称为上主悦乐的日子吗？这一个斋戒日要成为悦乐天主的日子，就是我整天惊艳到我为主而活， 我的主喜欢。当主悦乐了，那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当主不悦乐，你为你自己的私欲偏情好像快乐了，其实你没有真实的来自天主的喜乐。第六节，我所重义的斋戒，那么上主天主他重义的禁食祈祷斋戒是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愿意我们行他重悦的斋戒禁食祈祷，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废除恶善的绳索，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这禁食祈祷是为了要解除不义的锁链，有很多很多的锁链是因着罪不义而加上的。那么这一个禁食的祈祷斋戒是要解除这一些压制，废除恶上的绳索，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是要折断所有的恶。有一些驱赶魔鬼是必须要禁食祈祷才能够驱赶，让他的释放。其实我们必须照天主的方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释放就发生，美好就发生，各式各样的他要成就的就要成就。那么他本来就要成就，他并不是愿意我们受捆绑受压制，但是我们不悔改，回在罪恶中不听他的话，就活在压制里。所以他要让我们完完全全得到释放，也就是他要让他家中的子女受压制的人的释放，也包括被疾病的压制，各式各样生活的压制都要释放出来。我们的天主他非常非常喜欢属于他的人是自由的，他是真理，我们若固守他的话，他的话确实是真理，他的话就要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固守他的话，主啊，我是为了受压制的释放，我放弃今天的饮食，我来寻觅你的话，我来寻觅你的道，我为了我前面重要的抉择不进到捆绑中，我禁食来祈祷。他必要帮助我们进到他祝福的那一个美好，所以他要的是得释放。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很多压制我们不得释放的各种原因，主会启示，主会帮助，主会带我们进入这释放。让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中，我愿意讲一个例子。中途大事录第十章第一节，在凯撒勒雅有一个人名叫科尔乃略，科尔乃略的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属于一个角的 of a home， 就是他是属于一个号角的，这个号角就是主耶稣，他是属于主耶稣的。那么主真的用他精准的讲了天主愿意我们如何活他要我们活的美好的生命。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同他的全家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敬畏就是把天主的话当作话，快速的照他的话去行去做的，就叫做敬畏。敬畏天主是智慧的造基，我们会敬畏就知道我应当如何做，应当如何行。敬畏天主是知识的造基，我们开始能够得到在基督耶稣内那极大珍贵的我们需要的属灵的知识。 敬畏天主会远离罪恶，因为天主圣洁，憎恨罪，我们也憎恨罪。敬畏天主是生命的泉源，会远离死亡的罗网。这些都是经上的话，箴言里的话。他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敬畏天主，就不会改变天主的话，把你的钱通通奉献出来，二话不说，就是全部奉献出去。不论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主要我做的事，就是敬畏他的人。他对百姓慷慨好施，又常向天主祈祷，他的生活就是慷慨好施，常向天主祈祷。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主要的两个核心，我们需要成长的。下一讲我会讲慷慨好施，现在我在讲向天主如何祈祷。那么他常向天主这一个合主心意的祈祷，在马窦福音22章，主耶稣他说，这最大的诫命就是全心全意全灵的爱天主于万有之上。我做什么才是爱他呢？他会启示我愿不愿意敬畏的去做呢，就是爱他。祈祷是跟他往来，可以不断祈祷，时时感谢，常常欢乐。这一个持续的祈祷跟他往来，祈祷就是与主往来，向他讲话，听他讲话。有的时候也可以是不讲话，有的时候我跟何眠到一个好漂亮的地方，我们坐着看看这风景的美丽，他没讲话，我也没讲话，可是我知道他在我身边，我在他身边。于是我们跟天主也有这一种默观式的静观的祈祷，他在，他知道。有的时候超过语言，我知道我该如何做这件事了。所以这是最大的诫命。第二个诫命呢，以此相似，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就要把天主摆在你周遭需要你为天主而照顾他们的事，带着爱去照顾。这就是他的慷慨。我们的天主是慷慨的，他给我们很多很多，让我们可以给出去，就是慷慨好施。有一天大约第九个时辰，他在异象中清楚地看到了一位天使进来。他看到了天使到他跟前说，科尔乃列。他注目看着天使，就惊惶害怕说，主有什么事？他敬畏，他不明白。天使拜访他，你愿意天使也拜访你吗？我们亲近天主，这事是可能的，他会拜访你，天使会拜访你。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天使回答他说，你的祈祷和施舍升到天主面前，你的祈祷和施舍升到，而且是已经升到天主的面前，你的每一个爱的乐善好施有如馨香，会升到天主的宝座前。你的每一个馨香的祈祷，斋戒的祈祷，也会到天主的宝座前，获得了纪念。所以不是一天，是他生命的常态。记得，这是基督徒当有生命的常态，就是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你现在打发人往约婆去，请号称伯多禄的一位西满来。他就立刻打发他们往约婆去了，因为敬畏就是立刻回应，不拖 不拉，就立刻主怎么说你就怎么回答。当你亲近主，主回应我们，是我们按照他的回应，要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动的。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入将近城的时候，约在第六个时辰，就是中午十二点钟，伯多禄上了屋顶祈祷。伯多禄他祈祷，他为什么上屋顶呢？不容易碰到来打招呼闲聊的人，因为不容易往高处去，所以主耶稣常常到高山上去祈祷，人找不到他。要在类似的祈祷，人找不到你，就是把祈祷分别为圣，是你跟天主，不要让人打扰。他那时饿了，愿意进食，所以是他已经饿了，想要吃饭的时刻。我们现在就是等饭，然后到厨房去绕过来绕过去，我可以帮忙什么？帮忙不是不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天主给忘了，没有把它摆在首位。我们的天主到底是杜甫呢，还是天主自己呢？正在人预备吃饭的时候，他就神魂超拔了，他神魂超拔了，这一个灵被提到天上。若望中途神魂超拔，伯多禄也神魂超拔，若望中途可能在那一个帕特摩岛没有什么可以供应好吃的可以享受的娱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专务祈祷。伯多禄是有好吃的会等着他，但是他那时是专心祈祷。我相信那时他没有想食物，他想的是主耶稣，否则看到的异象都是大吃大喝，有的时候不是主给你的，是你的私欲偏情勾换出来的一个妄想。他看见天开了，他看到天开了，有一个器皿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各种的四足兽、爬虫和飞鸟。那里面四是一切的受造物，这一个大布是系着四角，是从天上降到地上。这一个布里面有四足兽，就是很凶猛的野兽，还有爬虫，不能够站立的爬虫，以及飞鸟。这三样东西指的是基督徒。这里面没有讲鱼，鱼是指着还没有重生得救世界里的生命。所以天主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我们不属于世界，而是属于基督的，不在世界里，而在基督的爱内，在基督内。这鸟指的是灵，有的人灵性很高。撒种的比喻，这好种子撒下去，一些落在路旁的，有没有飞鸟来把它吃掉了，就是不好的鸟，撒旦邪灵。圣神有如鸽子，这是圣神灵。所以我们重生有灵，灵有的时候心神灵切愿，肉身却软弱。这个肉身是魂，魂跟体，有的时候软弱的肉身明明可以，可是就是不愿，我不能，我不行。你可以啊，我不能，我不行，你抱我，你就是一直要抱着他，扶着他，一直抱着他，扶着他，他就一直要把他的重量，不愿意自己活，挂在你身上。在台湾有一种话叫做啃老族，是吧？大概就是这样，他不愿意自己担负起一个天主愿意我活尊贵的生命。你要禁食祈祷，好，我很软弱，你帮我禁食祈祷，什么都是要你，那就属于爬虫类。你要不要爱他们？还是要爱的，爱到他们承受你的爱，你的爱要坚强他们，可是不是放纵他们。 你不能做，我跟你一起做好不好？而不是你不做了，我来做，我跟你一起做。你不愿意打扫，那么我跟你一起打扫。还有一种野性很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有自己的意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是魂的能力比较强的，不顺服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像个野兽一样。主就是把我们摆在一起，方舟里面也是一样，里面有爬虫，有四足兽，有飞鸟，没有鱼，但是指着在基督内。所以人得救了，在基督内还有过去生命天然习性的爬虫的软弱，以及四足兽的那一个野蛮。没错，你确实能力比较强，可是马的壮丽天主不喜欢，人的快腿他也不喜欢，他喜欢我们听命顺服，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伯多禄却答说，主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件污秽不洁的东西。声音第二次说，他还是说不可以，这是一连发生的三次，那器皿随即收回到天上。这个启示是他在不吃饭的时候进食祈祷，而被天主的光启示得到的意象。他那时还不懂，天主继续的，就在那个时候他在猜想是什么意思，打发他来的人就已经来找他。圣神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同他们一起去吧，不要怀疑，因为是我打发来的。就是他不愿意有野性，他曾经有，你说我会否认不认你，纵使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也不野，挺野的。这么大的野性就被公鸡叫就打趴了，只有办法。而现在他要不要去？他当然就去，他立刻他就回应。这一个回应，这使者就留在他们那里。第二天他们就到了凯撒勒雅，就见到了科乃烈。他问说，为什么你找我来呢？他就把天使显现给他的意象告诉他们，就是要我来听主吩咐你的一切。第三三节，我就立刻打发人到你那里去，你来得真好。现今我们众人都在天主前，都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他已经把他的家人都准备好在那里迎接，准备来承受。其实祈祷就是准备我们的心变成可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变成可以承受主给我们启示的这生命的状况，是必须要在祈祷中准备的。没错，主叫我来传讲他的话，我不是就来了就好了，我还是要在祈祷中讲什么，如何讲，你喜欢我怎样，是要在祈祷中一步一步的得到主给我们每一步的带领。他们就说，我们都在这里听，因为他得到的这一个启示就是请伯多禄来。伯多禄就开口，三四节，我真正明白了，这重要，我真正明白了，当你去行天主要你做的事，你就会真正明白，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都是他所重悦的。他不看情面，他所重义的是履行正义。那一些在表面上斋戒守斋的，是他不重悦的，是不义的，而他重悦那真心诚意在他的面前做他召教做的事。伯多禄就继续讲，讲了很多，四三节，凡信主耶稣基督的，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这是重要的，凡求告主名的必要获救，凡呼号上主名号的必要获救。 罗马书第十章那里也提到，的确我们都有同一慈爱的主耶稣，他对一切呼号的人都是富有慈惠怜悯的，他不分这一国那一国，犹太人外邦人，是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都必获救。人若没有听见他的名，怎么会呼号他呢？那么你要听见，就是必须有人把这一个喜讯告诉你。若没有奉差遣，谁能够传讲呢？的确，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的美，我们听到了领受了就去传讲，听到的人也信就得着，主要我们众人都得着。伯多禄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神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他在讲道讲耶稣，圣神就降在所有听到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天主启示派天使要科莱列请伯多禄来，就是为了要把圣神赐给他们。那伯多禄以及同来的那些弟兄有六个，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那时他们是不明白的，所以他说外邦人不洁净的我不能吃，这些不洁净的我不愿意碰，这些不洁净的，所有这些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做，从来不吃。可是主的话却说，天主视为洁净的你不可以视为不洁。记得哦，其他的基督徒他软弱，你不可以轻看他，他是天主的子女，他虽然像个爬虫一样你抱得很累，爱是寒忍的，他会帮助你，就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担负着众人的软弱来爱我们。他虽然很野，你要劝谏他鼓励他，那个浪子荡到外面很野，他回来的时候还是拥抱他接纳他。那么圣神的恩惠是倾注在一切有血恩的身上，因为听见他们说各种语言并颂扬天主。那时伯多禄就发言，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谁能阻止他们不受水洗呢？就吩咐人以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复了洗。这是以后伯多禄为自己找了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就是十一章，宗徒们和在犹太的弟兄听说了，连外邦人也接受了天主的圣道。外邦人接受了天主的圣道是好还是不好？很好。但是以前有一个捆绑，他们觉得他们不能，纵使你要照顾他们也不能，不能去他们的家，就是不能。后来听到他们得到了还有反感，就是我们必须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一个错误的宗教的框架传统的思想打破，把这一个不是从天主那里而来纯正的福音阻挡我们的，就是他真理的话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成全。伯多禄他坐着，大家都反对，连其他的这一些基督徒犹太人也反对。那么伯多禄即至伯多禄上到耶路撒冷，那些受割损的人非拦他说，他们非拦他，你既进了未受割损的人家且同他们吃了饭，为难他。而伯多禄便开始暗次解释，他就把这整个过程解释，他在解释的时候就是做见证，我们要见证主所做的事情，我们要见证主喜欢的事，那么主也会见证我们是被他派遣的。伯多禄是主派遣他，主会不会作证？会。主会不会知道有这些问题？知道。 但是主就是要我们得着新的启示，进入新的那一个释放自由。这一个禁食祈祷会得到主他要做的神奇美好的事，是因为我们没准备好，主在等我们。当我们祈祷禁食祈祷斋戒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他同工。他准备好科尔莱列不是一天，他们全家，他准备好波多路也不是一天，他准备好了，他准备好扫路成为宝路，宝路被召叫是外邦人的宗徒。那么传给外邦人福音的门是谁打开？波多路，因为天国的钥匙交给他。波多路说我就不开这个门，宝路后来就不能动。所以都有主的作为，我们要照主的作为来让人得释放，这是主的心。不但他自己得释放，科莱略全家得释放，整个以色列子民都得释放。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说，第十七节，所以如果天主赐给他们同样的恩惠，如同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是天主赐给以色列子民的恩惠跟赐给外邦人的恩惠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的。他们以前不认为外邦人是不能得到的，可他们知道这一个束缚被打开了，这捆绑被打开了。我是什么人能阻止天主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以阻止天主呢？所以伯多禄他见证见证见证就讲了他所经历的。我是什么人怎能阻止天主呢？其实有一句话，那你们就可以阻止天主的话吗？众人听了这话就平静下来，并光荣天主。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为得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束缚被打开的。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很多很多这一个过去习惯的一个框架，宗教性的或者是世界性的，各式各样的，我们有一个自我的想法，常常这个自我的想法有一点，就我比较大，就是骄傲，那叫做法利赛人的项目，虚伪，不切实际，要别人守自己不守，两个尺度，没有真的爱人，高举自己，窃取天主的荣耀。所以主说他们像是坟墓一样，外面粉饰得很好，里面没有生命。所以主要我们不要活这一种法利赛人，法利赛党人。今天我们很难辨别谁是法利赛党人，好像没了。可是法利赛人的灵有没有？有，还在教会里活跃。就是这些灵加给人当子，不要人得到主的恩典的释放，只有他们可以，别人不可以的这一种宗教的灵的捆绑仍然存在。主要我们提防黑洛德党人的酵母，就是世界的灵。世界常常是用着世界不好的方式在分党分派运作。你们看到不管哪一国的那一个执政党反对党，反正不同的政党，只要是对方的政党所说的，我第一个就是反对，极力反对，誓死反对。那么同样的想法是我的政党所说出来的就赞成。有一个政客他说，你今天说反对的，因为你下任了，原来做领导，你下任了，你所反对的不是你以前所说的吗？他怎么说？我是最民主的，因为当时的民意往东流，所以我赞成，今天的民意已经往西流了，所以我反对。讲得很好听，邪不邪恶？就是这一些 有的时候也跑到了教会里，我抓住了这教会的钱，就要听我的，我拿到了这钥匙，我不开门就不能来。其实是主的钱、主的家、主的产业，我们只是他的仆人，做我们当做的事。所以那些人也非常反对伯多禄，可是没有超越啊。比如说超越，我就是反对你。如果是黑洛德党人的，他们是事实反对的，因为不是出于我的这一派。所以要打破，我们不能够把主的家世界化。那是培尔加摩的教会，有撒旦的宝座在那里，要悔改。我们也不能把主的家变成了劳底克亚的教会，就是一直喊着民主、众人的意见，自己骄傲，不冷不热，主是在门外敲门，情何以堪？主在门外敲门，悔改的他要进去，所以他要我们悔改，悔改进入。让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六节，我所中意的斋戒，他所中意的斋戒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要明白，那么就要知道我所做的斋戒是他不中意的，是他不喜欢的。你用民主的方式把耶稣基督赶到外面，主说要把你吐出去，你要悔改。你用世界的方式把教会变得很大，是在世俗里的那样的看见，那不是他要的。我所要的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你怎么知道哪里是义的不义的？你必须要有光，你必须祈祷到主那里去知道。为什么若望中途可以讲得这么精准七个教会的问题？因为主启示的，而那七个教会的问题就是所有教会属灵的样子。你是哪一个教会，你有主勉励的话，要得胜，做得胜者。世俗化的教会，你不要跟着世俗走，只有听人的意见，你不要不对主开门，让主进来，让主讲话。我所中意的斋戒就是他愿意我们有的，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他不喜欢不义，所有的不义都是他憎恶的，他是公义的天主，他非常憎恨不义。法利赛人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义。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不以不义为乐，有没有？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你若以不义为乐，你就不能够以真理同乐，就不能与主同乐。主是忧伤的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祷，是无可言喻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么在圣神内，也是带着主的心去为别人祈祷，要废除恶上的绳索，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是不是所有的恶都被折断了？还没有，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要让你家中不义的恶通通折断，你教会的不义的恶通通折断，要使得受压制的人都得释放。我们的主亲自在做这件事。我们有没有看到科乃烈被认可欢迎进到主的家中？是不是全教会都欢迎他们？教会应当如此行，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要欢迎圣神要做的事，而不是用其他的方式去阻挡圣神的工作。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向我们赐下了你的光，向我们诉说了你爱的话语，也指出了我们生命中与你旨意不相合的地方。 主耶稣，你的话是光，是普照世人的真光，就是你的话，你的真光，使得扫路悔改成为圣保禄，就是你的话，使得以赛亚悔改成为你的号角，成为你的先知。你的话也同样的要使我们成为你的先知，成为你的号角，成为你愿意用的仆役。你派遣圣保禄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你也要兴起我们，在你大使命的呼召下，把你天国的福音传到你要我们传到的地方，使受压制的人的释放，也要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所有的压制都是你不喜欢的，所有阻挡我们认识真道的你都不喜欢。你已经向我们显示你的爱，赐给我们众人你的光，让我们已经能够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我们所需要的是回应你的光，我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我相信你必要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清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充满你的圣神，充满你圣神的德能，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主耶稣，谢谢你，你喜欢派遣你的仆役充满你的圣神，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使受压制的得释放，有病的得治愈，软弱的成为刚强的，超越的能够悔改学习顺服，宣布你的喜怜，就是众人都要得释放。谢谢你把更多的光赐给了你的教会，赐给了那心向你的你的仆役。谢谢你把你的光启示赐给我们，我们珍惜你的光，珍惜你的启示。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爱你胜过一切受造物，也包括胜过爱饮食。我们可以为爱你而不吃不喝，我们也可以为爱你也吃也喝，因为你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求你帮助我们是你天国的仆役，先寻求你天国的义德，是跟你有一个生命美好的关系。你的国在于义德，在于平安，你要我们深深的在你的平安中，你愿意众人都在你的平安中，就是得释放的明证。你愿意我们都在你的国里承受你赐给我们你圣神的喜乐。主耶稣，谢谢你，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